们接着这个他讲说观这个所观的，然后再观这个能观的，同样的原理。因为能观所观，所观就是我们的那个念头，能观也是念头，观这个念又观这个念啊，也就是清清楚楚的认识自己。那你这样真正认识自己，那个自己就不叫自己，然后就我执就破啊，其实就这样。有没有乱观？不可能，绝不离开五蕴。五蕴是一切事、一切法的根源，所以真正的解脱关键在哪里？在你身上，只差你不懂得善用你的心认识你自己。它其实原理在这里。所以修啊，往外参啊，我们不要禅宗讲说心外求法，谓之外道。没错，离开五蕴你要找什么解脱？五蕴处照见五蕴皆空，他就是针对五蕴还照见五蕴，针对五蕴照见他才是啊。所以念佛法也就是说，同时以你的因缘，以你的号要，以此念佛法起一个观心处啊。所以念佛到最后一定走到这里真功夫，就是我现在开始念。你如果不以这个，你就顺着前面，顺着前面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或是就用我们前面所讲的，以数字一到一百，到最后又用随喜，反正你念佛的心定了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往这里来的。所以有的人说，那我现在念心很专注了，下一步干什么？维持那个专注，继续守住那个专注，到最后。你当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当我们定心产生的时候，会产生感受出来，观身、观受，再观心、观法。其实念佛也是十念处，所以当你在专心念佛，到你的念佛一心的时候啊，会不会有一些禅定的境会出来？会不会有清安的心会出来？都会。好，这时候啊，观这个。随着念佛念而产生的清安跟喜乐，这跟安波法的原理一样啊。好，进一步观察，参就良久，又举南无阿弥陀佛，又如是果啊啊，如是这个去啊啊啊，就是等于是这又复又去破，等于是也是观破的意思哈、啊。这。观破者，这去破的是谁？参就良久，而又举南无阿弥陀佛，又如是去，如是参，其一切做功夫，勿令阶段，心心不灭。好，如鸡抱卵，不拘四维以中，亦如是取，如是看，如是参。好，这时候你就开始一直要守住这个，你要注意啊。其实修行的解脱不在于守住什么。但为了达到一切皆放下，你必须先守住一个，以先守住一个而方能啊，也就是你要能放得下，要先有个东西好抓，等这个东西放下了以后，再把这个执抓的工具啊也给舍下啊，你必须要有个方法。所以当你知道说一切法本不可得，那为什么我要守住这个念佛念？那为什么必常常以这个念佛念来看我的心？为什么？以此念舍诸念，然后再以智慧舍此念，就是这个方法。好，忽以闻声见色时，行住坐卧处，豁然大悟，观见本性弥陀，内外身心一时脱脱。好，尽乾坤大地，四个西方，万象森罗，无非自己。好，莲花姐说，你以一法，我们现在是用念佛念，专注念，然后再关注这个念。那关注这个念的时候，当我越看越清楚的时候，发觉念在哪里？ 我名字为观一念，其实此念有没有离开我的心？没有。我的心有没有离开一切境？没有。所以破此念，破我心，破我心，破一切境。所以到最后化解说，当我了解这个心的时候，其实这个身心世间啊，简单来讲，我们就举个例子，原来梦中一旦醒来的时候，梦中一切无非皆是梦心所成，没有一个内外差别，知道了吧？梦中做梦的人知道有一个做梦者跟梦中有梦中的环境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在那个梦中环境跑嘛，这时候做那个梦中人，其实不是梦中人在起分别的，是躺着那个在起分别，只是躺着人在起分别，利用那个梦中人在表达自我。其实梦中的我有没有？梦中没有我，是那个睡觉那个。那梦中睡觉的人引以为自己就是梦中人，然后由梦中人认为有客主客对内外。可是发觉进来，为什么？所谓梦中的客观境跟梦中的主观境的外内都是一片梦心，无欲真实，没有刹那一刻，没有刹那一片跳开这个心，不是吗？这是我发觉闻声见色行住坐卧一切豁然啊，亲见本性弥陀。为什么？一切原来迷梦之心就是觉悟之心，只觉不觉悟，迷悟迷梦，只差迷跟觉。所以我常讲，醒来之心跟做梦心有没有差别？没差别，只有迷跟觉。所以如果你把做梦心给它捏掉了，醒也醒不来。有没有离开？没有，差觉不觉。所以做梦那个心也护着你醒来，只是他觉不觉，迷不迷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所以叫亲见本性弥陀。为什么？原来梦中的颠倒的一切行住坐卧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一切一切有没有离开那个醒来的那个当下心？没有。醒来的当下心可以比喻为本性弥陀。那梦中的一切境都是那个颠倒境，可是颠倒的境的每一个因缘有没有离开那个清醒的心？那个清醒心未清醒的时候叫做梦心，醒来的时候叫清醒心、智慧心，而智慧心就是本性弥陀，是不是？所以即使一念不染不着，就是弥陀心。所以有人念佛念到什么？这是技巧哦，我希望大家能参透这一点啊！阿弥陀阿弥陀，这是好用功的人，有道心的。阿弥陀阿弥陀，念到这能知道说，我以念佛起觉。所以我常讲一句话，这么一句话，比方说我们念佛念到最后，哦，我现在谈的境界是比较高的哦，做不到另外一回事，不过这个比较高的。我都念佛念到我要求生净土，这是有机会。但如果在求生净土的时候却不认识所谓的生跟死的真相的话，你这一问以舍离世间，好，以舍离世间寻求净土的这个心啊，其实这里面有可以往生的因缘，但也正因为你执着有生有死，所以也有六道因缘。因为生死性是六道因缘。好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但起一念，全心皈依，发完愿求生净土，但此一愿，其他心皆舍。所以在临终的时候，不以临终的苦相来挂碍。我能舍离对生死的挂碍，但全心皈依弥陀，连生死都不分别，连生连死都知道，我唯有一念念佛起觉悟，舍离生死之对立，这才能更完整成就净土因缘。为什么？无生生死啊，无生死心是妄想心所成啊， 业力所成啊，其实无生无死啊，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无死亦无老死尽。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念我念到成熟的时候，连生死心的挂呀。所以我常举那个广清老和尚的例子，无来无去无代志，就是这个。他念佛念到无来无去，无来无去表示他的心还未真清净。当然，这我讲的是很高的境界，因为这个念佛已经念出真正的觉来。所以那念佛这个觉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这就是真功夫，这就是真功夫，就是以不落生死方名为往生。而不是有生有死在生死轮转，因为生死心其实是六道心，是三界心，无生无死观生死不可得，这才叫出三界，这才叫净土心。所以念佛念到能舍下来，这是真功夫啊，这是真功夫处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在一切处啊啊守护它。那以专注守护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切法本，就一切的五蕴法，一切世间法不离弥陀之心。好，内外身心一次一时透透，原来所谓的三界轮回，所谓的善恶分别，一切是平等平等。好，这才叫能透啊。你有所执执着，就有所对立，一旦有这一边，就有另外一边，有高就会有低，有善就有恶，此边不透，另外一边一定障碍。执着有左边，偏好左边，其实内面一定是不是有一个否定的右边？不管你否不否定，谢谢你，你就否定我的时候，我才存在。你听懂没有？我们最怕你不把我当一回事。你就算讨厌我，只要你讨厌我，一定是我存在，你才能讨厌到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在政治里面就是这样，我不在乎你讨厌我，我要在乎你承认我在。你只要承认我在，你讨厌我是你，你看到、哦、你注意啊、哦，我先找一个讨厌我的，那个讨厌能讨厌我的人地位很高，很有影响力。我让他讨厌他，因为他讨厌我，所以我存在，那我一存在就有人会喜欢我。你听懂这个话，很多东西都刚好相反，所以你越讨厌他越帮助他存在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默默无闻的都是找那些有名的人去跟他吵啊，你会觉得这个很糟糕，可是当你确认他存在的时候，他已经被你给确认出来了。如果你一开始就不理他的时候，他根本不会存在。你一讨厌他，就还他中他的计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一切痛透透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再没有对立，所以此这一生不值，那一生亦不存在，那一生不存在，我亦不存在，所以才能大成一片。这个要慢慢体会，呵呵，不过这个味道是如此。尽乾坤大地是个西方啊，你看这就这个道理啊。什么叫西方啊？西方就是这个净土已能达至真净土才叫西方啊。啊，你来分个东西南北的话，为东为西所束缚。你要知道，民族一念啊，情执一念，离一切五蕴之执啊，这就是西方净土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念佛因缘在哪里？一个人能舍得下，看得破，念佛一句虽然是念佛那一句，那一句与这一句舍诸念，这叫做净土因缘。你不要在念佛的时候啊，我举这个例子，你看啊、哦，我念佛，你们修那个法门没用，要只有念佛，别人可以往生，就是你不会去。为什么？你是嘴巴念佛，你根本没有真念佛，真念佛哪会以一门破一门？ 那当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可以方便赞叹念佛，但这个这叫方便哦。可是你如果内心升起执一法不一法，其实你的心都不叫净土心，如何赞？你赞叹是嘴巴谈啊，不过那个法门是你在修的啦，是你的执着啦，不是你表面这是我的境界啦，不是你真正要跟他相应的。所以说这样就是嘴巴讲不是真修行啦，我知道真修行不会有这种的想法，不会有这种想法，是不是啊？所以 万象生罗无非自己啊，所以自己不是那个自体的自己，也就是说无心外之法，一切通透。若人欲了知三界三，这个是吧？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生万象生罗，无非是唯心所造。看得此心，就能看得了净土。所以我讲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看是境界高，对不对？能不能做？可以，其实可以。你试着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先不要谈理上的功夫，你从念佛当中把你的心从攀缘外向拉回自己，然后在观察自己的这个专注念佛的时候，同时也试着观察你的心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道理就在这里而已啊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细腻，一步一步内摄，从你住外境转为一境，从一境转为内心，然后破此心，那不是这个道理吗？所以越看越真，越看越真。所以你当你不断，不管你有没有到位置，当你的心慢慢往内安住的时候，你就慢慢不被境所影响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说，一个人啊，能不能看起大任，第一个先学会自我控制。所以有些人是宿世有福报啊，但未必能堪受大任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不堪忍，因为他给自己就已经够沉重了，他自己的烦恼自己就扛不起来，所以再加一点他就垮了。所以一个人懂得怎么样，比如所以什么叫一个人能慢慢能控制自己，我刚才不是讲一个道理吗？一个不受外面引诱的人才能控制自己，无欲则刚，有容乃大。无欲啊，有欲就被牵了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说，即便做坏事的人啊，都不能小家子气，就要当魔头的都不能小家子气，否则你那会是苏拉摩那个没什么用，干不了什么事。为什么？太容易被小境所转。好，所以基本上你看啊，我们不要讲其他，一个人如果慢慢从以贵外在的观察这安住内心，其实他的承受力就越来越大。那我们有时候变成带太多情，太多情，这个也在乎，那个也在乎，这个也真实，那个也真实，多情反被多情误啊。为什么？世间事你当他一回事，他却不把你当一回事。不是他不把你当一回事，因为他是无常生灭，你当他一回事，他依然无情的生灭掉，结果作用一生多情，结果反被多情。不是就这样吗？是不是？再过来，盖参禅乃是极照无为之法，不是尘世中说得的事，要再放下诚心静虑，方许少分相应，不须别取华陀，但持一个阿弥陀佛，自参自念，久久自有所得。因为他讲都是很简略啦，我是稍微再把细微谈一下，这样，因为这个法谈的很简略，中间有很多过程，如果要细谈，这中间技巧还很多的，但至少方向给大家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念佛念到不要嘴巴，我经常讲什么念到眼睛都往前看，念不是，念佛是越念越拉回来。这我之前没有谈这个道理，但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念佛都念到眼睛就一直哇，好像要往外跑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回来，是这样一直念念念念念进来，不是念念念念出去，念出去就越念越远，念念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好像跑进来，而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追追追追，不是是追进来了，念在里面，是念在里面啊、哦，所以这样也就够了啊、哦。你如果能念到这样，它不是尘世中说得了事，要再放下啊、哦。所以这个放下就是一句简单，一句两个字，但这也是人生经上是几时寒暑练也练不出来的那两个字，放下啊。到最后。放下是被逼的放下，这我想讲的，你临终你有没有放下？放下啦，不然还能怎么样？那、啊、这个不叫放下，那是艰苦坐过，还无法度的，那种放下已经没有了啦。哦、我讲每次我都跟人家讲，你有没有放下？有啊，看他的样子我就知道没放下，也许不得已的放下。啊，要是我哪天问了。这个不，这个题目一讲以后，你们会回答的。你有没有放下、啊？我又没有提起来，我放什么啊？厉害厉害，哇！见到这种人，顶礼九拜、嗯。不过这个答案掉，所以我不再问你们这些问题。我啊，已经放下了。就算他用笑脸跟我看，我也没有。我放下了，没有了，你哪有放下？你什么都放下了，是那个我还站在那里呀、啊？哎，嗯，哎，这个当然这个就要看功夫了哈。哎，不过一般来讲，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啊。再过来我们看《论实相念佛》，中进路曰啊，何等名为诸法实相？其实跟前面已经有相同的地方了哈。那这个前面还多了一个功夫，就是起个念佛心，观念佛，起个念佛，观念佛。好，那现在呢？何等名为诸法实相？所谓诸法实相，毕竟空无所有，以是毕竟空无所有法念，就是所有法念佛。诸佛诸想不生，空寂无性，灭诸觉观，是名实相念佛。好，这时候的念佛是什么？其实这个念佛啊，这有方法啊。如果真念佛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所有诸法毕竟空无所有，以是毕竟空无所有法念佛，所以这念佛可念可不念。为什么？一切处本是寂灭处，本是佛处，所以菩萨真念佛是以一切处不起分别，名为念佛。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？不能，这一点就用前面那一段，以念一切法平等，但因我心上不能真平等，所以我起个善巧，就是我刚才讲了，以念佛一念抵一切念。那你说这样抵法是善巧，因为其实念佛念等于一切念，也就是说我在念佛的时候，其实念佛念没有跟其他念有差别，只因为我心上有分别，所以顺其我的因缘起念佛念。你念佛念等同一切念，既然一切念等同一切念，我就以此念取代这一念，所以我应我的因缘方便安住一念。哎，所以他真正的念佛的念有没有再起能所？没有，随念起处，随一切处。所以说实相观名为真念佛，所以实相念佛，其实实相念佛有没有要念？实相念佛的时候就一切处皆是念佛意，所以念与不念平等平等，其实念佛这样。所以我之前很早我就讲我不是念佛，早期我是念佛，我是念什么？无住身心。我因为自己那时候刚好有所体会，然后我念珠是拿着无住身心，无住身心，无住身心。因为我是用这个声音来提醒我，随时不在任何处起分别，随时保持正念， 所以以此音声提醒我的正念，倒不是另外在念啊，其实这也是善巧，但我那时候的念，我那的念珠念的不是我啊，那我是在提醒我应该无助无助无助，当然这是一个加行啊，一个努力。那现在呢，念也不念也可以啊，那可以的话是不是真可以，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你就念呢，啊，如果能以念佛念摄一切念，因为你必须要，你不能完全断灭嘛，因为你的心还在分别，你必须要尊重你自己，看看清楚你自己心没有，你道理可以懂，好，但道理懂，但不妨碍你起方便。所以我能知道一切法，好平等，但我内心道理虽懂，还会真懂。所以我必须方便起一个所缘，我的心才不会散乱，所以我就念佛，那我就是走前面那一条路。所以实真正的这一条路里面，实相念佛是怎么样，不是落入四相的念佛可以，但其实一切处皆平等，这就是实相念佛，一切处皆平等。一切处为什么色空受想行识也空，一切皆空，就是如来自性。所以见色空受想行识皆空，我一毕竟法处啊不动摇，就才是真念佛，念佛念觉曰，对不对？六祖坛经不是讲吗，念佛是念觉，念那个觉，佛是觉，所以我起觉念才叫念佛，而不是落入文字的在念佛，这个就比较高了，是不是？那事实上它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看它有没有像观一切法，有没有前面是观心无常，有没有相通，有点点通，观法无我有没有一通就通上去了哈。好，灭诸觉观，这个觉观是妄想心相应之觉观啊，所以如果不以妄想心相应的觉观，这个觉观实非真觉啊。所以真觉既非执着，何妨他觉观呢？所以你看楞严经里面，不从见闻觉知，但也不执着见闻觉知，也不离见闻觉知，这个是这个道理吗？有没有舍见闻觉知？法法平等，见闻觉知皆不可得，执着见闻觉知才会被见闻觉知带着造业。如果知道见闻觉知不可得，他又不妨碍你，你说丢什么东西？你要丢一个东西要先承认它存在，如果它不存在你丢什么东西？所以也不舍见闻觉知。考证实相念佛即一心不乱，即念佛三昧也。所以这个一心不乱啊，注意啊，好，他讲说名虽异而实则同，一心不乱以见以念佛持法矣啊！啊，今以念佛三昧之说入于左，三昧则泛于华言，华言正定啊。就是我们讲说一心不乱即念佛三昧啊，名虽异而实则同啊。那一心不乱呢，一样见以念佛法，持法，就是一心不乱已经在我们的念佛法里面有。那今天这个念佛三昧又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讲一心不乱、啊、我刚才讲、啊、一心不乱，我们就强调的是四相一心、啊、但当我们四相一心就是定心、啊、我们现在一般人在求念佛一心就是四相一心，就是我求得我的心专注、啊、但不是讲说心专注是怎么样，我现在因为有功课啊，我很专注啊，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我想去玩，所以我必须要做暑假作业，我做暑假作业的时候很专注，但一做完专注的时候，因为我在做功课很专注，一做完我就完了，所以说重点是在玩，好，重点在玩。那可是他做的时候是专注，是专注，可是我们现在意思就是说，我不管是怎么样，我要的是你那一个功课玩的玩的心，我玩的心那时候才叫一心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念佛的专注，但心跟它有距离。我要你就是说，当你 不管哪时候不需要努力，我都能跟他心心相印。所以现代人一直在寻求只是念佛事相的一心，可是一旦停下来，烦恼一旦刚成就念佛一心的时候，就是定的一心的时候，不是那种全然无保留的心法相应的一心哦，是那个有保留的将心压在一个地方那种的。你刚开始得这种安定的心的时候，会有支持力量，会比较不起烦恼，但毕竟不是真的，所以一旦久了，功夫一退，烦恼就会再出来。但如果我是从内心里面跟他心心相印，你跟我跑来跑去，你跟我那个，我不会离开啊。所以我就举那个例子，比如说那个大肠经，我才在，因为那时候大家正在流行大肠经嘛，哈、哦，大肠经还大肠经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看过，啊、哦，那我就举那个，就举假如今天是最后一集，那我现在都去拜访那个居士。那个居士对我很恭敬，可是他就还是有点抱怨。为什么？师父，你早来晚来都可以，你不要在最后一集来。你也早一点晚一点，九点之后也可以。那几点换我不知道啊、哦。你至少那一集在演的时候，你不要来。啊，我去那边跟他喝茶，他也勉强对应付我，因为他又不好意思那个。可是只要我喝茶喝一喝，去上个厕所，他一定打开看演到哪里。然后看冲马桶了，马上又回来，电视关掉等着我出来，可是他一直在看、啊、所以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，虽然好像很专注，可是心都想那个好、哦、念佛打火，念佛七天念完了以后，第八天哎呦好辛苦，七天我们是不是放香出去玩一下，他刚功夫才第八天就垮了，因为你真正相应的是那一个爱好的心，所以你即便努力压制，你的心跟他有距离，所以我们要念出那个无距离感，念出那个不需要人家勉强。我现在啊，比如说我现在带你去玩，阿宝应付你，可是一旦时间过了，马上回来念佛，啊、哦，是这样的。马上回来，就是那个自然的心相应，不需要人家特别的那个，就自然就心相应。好，就是这个道理，要注意啊。好，就是说，你今天用世间任何荣华富贵，我不得已必须要跟你应付，但只要因缘一停，我马上自动回来，因为那是何等欢喜喜悦，世间所不能取代的。也就是说你跟这个法身何等亲切，没有距离一心。好，这个一心还是四相一心，到最后如果连那个观彼此对立的那种，也就是说你真正入到念佛的那种，连念跟念的差别都没有，这就是真的一心。所以我们讲念佛实相一心，这个一心其实具有什么不同意义。那你谈到最后的时候，念到最后，我完全以念佛起觉，不再以念佛当下另分能所能念所念，就是四相念，这才是真功夫啊！华严正定啊，这个叫正定，这是三昧啊。莲色是疑论曰：或问，楞严经云，念性缘生灭，又云以生灭因而求佛圣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。然则念佛不能弃彼无生名矣。就是说念佛是生灭哦，那我们佛圣是不生不灭哦。以生灭的法，以念佛，念佛是不是生灭？阿弥陀佛不是生生灭灭吗？阿念完了，弥生出来，弥念我的弥生出来，陀阿弥陀佛一直念嘛，对不对？生生灭灭，以生生灭灭之法要求不生不灭的佛圣，不可能的啦。楞严经说的，不能弃彼无生名矣啊！这个问的人就说，那根本就不可能，念佛不可能成就了。大曰：今不云乎无所念心修念佛三昧，乎无所念心即般若也，般若之体如大火炬，因之即烧，所有处 所以处有处有有败，处空空坏，岂生灭而能遇灾啊？苟以四心念佛，则无生道于此显然矣。云何不弃无生也？也啊，能支持者方明念佛三昧。好，这个道理啊，不容易弄懂。那不我们讲，前面问的人就是说，我们都想要，因为就是持相念佛。但你用的是生灭法，如果生灭法如何得不生不灭？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这其实问的人他自己不懂佛法。一句话，中人说的，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，离开生灭法不得不生不灭法。生灭在何处？不生不灭法在何处？在生灭处。所以心经说了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空不就是不生不灭啊？在哪里？在色中显。为什么？一观色实色不可得，名之为空性。所以空性不另外空，是观色，我找色，遍观一切色性，实无一真实色性，名之为正空。不是有另外一个空，就在现前诸色当中观色即是空。所以不生不灭在哪里？在生灭处。好，就在生灭处。所以无所念心，念而无所得。既然无所得，我念念当中，我借着 我当然是借着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观什么？观这个阿弥陀佛的念能念所念空。空不是独立有，空是在一切法处，所以我就在念佛处观能所不可得，才叫做入不生不灭嘛。我离开生灭找不到不生不灭，那生灭在何处？就在念佛心处，在能念所念处不可得，就是不生不灭。这是真道理啊。啊，无所念心啊，不是都不念啊。为什么？如果念起一个不念，那还是对立啊。好，就说无所念心即般若也，念而无所知啊，念与无念其实皆平等。所以我现在顺其因缘，以我这个因缘，我虽然还在起颠倒，但我就起个念佛心。那我虽然起颠倒，我顺着佛意在起念佛心的时候，念能念所念，但我的目标是在观能念所念时不可念，那不是入佛圣吗？好，既然一切平等都不可得，那我拿来用又怎么不行？我们可以讲，既然一切都不可得，你拿它干什么？既然一切平等，我拿它又何妨？哎，两头啊。我们既一切不可得就拼命丢掉啊，不可得都一样，那为什么不能拿？所以菩萨就出来观一切不可得的时候，其广大妙用。既然六道本不可得，那我方便示现六道又何妨？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现在经常都站在人的 角度在思考，对不对？我们无法站在畜生的角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站立在我，所以你想不到。这我常举例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演个歌舞剧啊，啊，学生在演歌舞剧，一定学生最喜欢被老师点到，我演王子，他演公主，哇，那最荣耀，好，那就没有点到啊，你演那只老鼠，不要，你怎么叫我演老鼠？你看他就起分别，可是我不会，菩萨回来，我来演老鼠，啊，所以你们想象菩萨九无量劫修行，然后为度化老鼠，示现老鼠身，到老鼠界里面去显美。嗯，你有没有想象老鼠显美是什么样子？很肥还是光泽？可是再怎么好就是老鼠啊。可是菩萨不会，菩萨无众生相，所以应众生心，他也能知道以老鼠的信念，何者为老鼠王？所以他方便示现老鼠王来度脱众老鼠，老鼠够大，跳蚤也可以。你看菩萨心胸多大， 他会发觉说，跳蚤者老鼠也 老鼠都是众生平等，平等皆具活性，活性，所以有此烦恼，此烦恼亦具活性，只要他能开显他，他也可成佛。所以他可以视线这个角度那个角度，那我们不行，我们绑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般若之体有没有舍一切法？既不舍一切法，我就方便念佛。如大火炬，一切皆空，一切皆舍，所以因之即烧，任何有生法皆为我空所舍。好，所以处有有败，任何有在我身上，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之执着不见了。好，处空空坏，空亦不可得，凡一切法一旦在般若处皆不可得。所以空智慧是最大自由，最大自在，是什么？任何法来皆得舍，而这个舍又不令其舍心，是因为它本质空，所以我不挂，连舍都不需要。所以我的讲就是说，梦中的苦境不需舍，因为它本无。所以做梦要是被蛇咬到，不用晚上带网子进去抓，醒来的就没有了，不劳你那么辛苦进去抓蛇，不需要。好，起生灭而能预灾啊，这个生灭呢，就是说它其实在不生灭处就是以般若，所以生灭能不能影响我的不生不灭心？为什么？因为生灭处就是不生不灭，这个生灭心哪会干扰到我呢？不会啊。苟以是心念佛，则无生道于此显然矣啊！念佛当中，念念皆绝啊！这念的，你就说我再也不是急促的一直念，而是念念绝。为什么？仅此一念，即是弥陀本愿。所以心就越收越收，就是说它不是被勉强专注，而是直接承受。我不另求，因为仅此一念就是净土因缘。所以我但守住这一念，念念清净就是净土因缘，我不需要再以此念求另外一个念，不需要。这个意思如果弄懂了，你就会开始，我可以念他一句味道浓，非常非常的久。你可以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一句，我常举这个例子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啊，日本的那个武士道在跟人家道歉了，我们那个够行啊，那个就是讲一句啊，我们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哇，那还用武士道哈、啊？可是他讲这句话好像看起来气势还是，不过他就是很诚恳，我们。那我们的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念了老半天，看你也不诚意，所以你念了一百万声，我也不会觉得诚意。你只要一句两个字，我们。就表示说我真的忏悔，要切腹都可以。你表达这个诚意十足啊。那我讲念佛一句，念入于真实，比起你念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陀佛、阿弥陀佛，不对不对，真念错了，前后头倒过来了，念到已经是只有嘴巴念，心都不在了。好，所以一次念念相应，那个心是真实的心，一句足以往生。所以你看到、这一念不带任何怀疑，仅此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能不能往生？可以，可以。为什么啊？我这一念又没有六道念，我能去六道吗？我的票只有到极乐世界，这个票不能搭其他车。为什么要到六道？要有六道因，我仅此一念无六道因，我怎么到六道去？所以能不能一念往生？可以。那拜托你把那一念念纯正一点。你说我念一念，我告诉你，那一念有很多念啊。比如说你不要看我这样讲，肚子痛，阿弥陀阿弥陀，肚子好痛，阿弥陀佛，那怎还不会好？因为你在念肚子，那样念佛，是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大部分都在念肚子啊，只是那个肚子改为阿弥陀佛。当然，其实你有念佛了，不过大部分都是夹杂。为什么？我希望阿弥陀佛治我肚子痛。所以阿弥陀阿弥陀啊，肚子上，所以说念阿弥陀的时候，其实很多都是肚子，所以看到一个胖胖的肚子，阿弥 的话，有点看到这个东西不是很纯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再过来，西方何论啊，曰啊，一切修行法门，言空即断，言有即长，未为究竟，唯持念佛三昧，即念而尽，尽非是无；即尽而念，念非是有。达尽无异，即是念体；念了念本离，即是尽用。是故非境外有念，能念于境；非境外有念，念即有所。所非境故啊，非念外有境，能入诸念；若念外有境，境即有二，二非境故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很复杂啦。好，没关系。这个一切修行啊，如果你谈空就断，你谈有就是常见。断见常见皆知轮回见啊，未为究竟，但此念佛三昧啊，其实其他法也相同了、但念佛三昧有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即念而尽，尽非是无，也叫妙用功德不是无。我刚才讲过了，佛法讲空性有没有离开缘起？没有，空不另外有。你看呢、我们讲梦是假的，是就梦论假，我们不会无缘故说假假假假，你在假什么嘛？你那应该针对一个东西在谈假吧，对不对？一定有个对象拿论它为假，是。那我们讲梦是假的，至少有个对象梦是被你所指涉的，而它是假。好，假是它的体，梦是它的作用。好，那我们能善作用它，但不执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变成众生有梦啊，像比如说有小孩子在做梦，那我们也跟他讲梦话，明明是假，但这时候要点破他。像有时候有些有心理有问题的，他会真的见到他看到鬼有附身，那来找我，那我们就跟他讲鬼话。他说有什么鬼？他真的、那你请他出来，砰一下就三太子跑出来。那我就跟三太子讲完了，好，你退下去，我要跟本人讲，就噗一下就退出去。然后完了话再讲，哎，还不大清楚，拜托请三太子再出来。好，马上三太子出来。我这不是二太子还是大太子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一直在跟三太子讲来讲去的，讲了一年多，终于没有三太子。可是我之前要跟他讲三太子，没有的话他就不理我了。我就跟他讲三太子话，哈哈，这要讲江湖话的啊。有一次有一个警察刑警的小组长到我们寺庙去喝酒，喝的哇酩酊大醉啊，那就在闹啊，说要去唱中祭。他是学我的，可是因为他受到很多打击，他说我对人家好，人家反而对人不好，我利用人，人家反而感激我，他可能受到一些打击，就在来啊喝醉酒。还好我读大学的时候偶尔有喝酒过，哎，我也醉过，所以我就跟他讲醉话，他就是醉了几小时以后就送他到疗房睡觉。那早上起来拍戏特别戏呀，好啊，不过就因为我跟他讲醉话，所以他没有去敲钟，因为要总是必须要符合他那种烦恼。不过我当然没有那种那么离谱的事。啊，后来以后他很不好意思，所以以后我们生团要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，请那个小组长来，非常好用，变成大护法。因为那时候他在闹的时候，我们请他那个组里的人来，他不要，我们那个小组长很凶，我们不要啊，所以让他就由我来安抚他，安抚了一个晚上。后来起来以后他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后来了解他其实学佛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不醉，但我有醉的因缘，我有醉的经验。我不醉，但我可以用我的醉的经验为他说醉话而接引他，我不会一下说他错，一样的道理。我知道梦是假的，但我可以面对一个正在梦中的人为他说梦话，见智接引他离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只要能智慧有念哦，即念而尽，念是生灭，生灭当下的法本尽不可得，尽归是无， 净在哪里？净这个清净在哪里？清净是诸法当体本质清净，是颠倒人在诸法当中妄生分别才出问题。所以净非是无，即净而念，会念非是有。这个净在哪里啊？那空即是色，好，色会是有，为什么？念会是有，是吧？色即是空，空在哪里？空在色，空在缘起处，缘起当体不自性。你看，念非是有啊，我能念念是念果，我的念果当下本是无，正因为无，我才能念啊。我常举个例子，我念果念出声音来，啊，念起来是不是就不见了？啊起来，啊不见了；密起来，密不见了。正因为它会生灭，所以你才能听懂我在讲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如果阿念出来，阿还在，我那念个密，密还在，那空中就一个阿，一个密。你不管怎么，大家一个负责念阿，一个密，阿弥阿弥阿弥，就你要阿密先后，要是一个生灭才会阿弥陀佛的道理才出来。如果阿一直在，密一直在，陀一直在，佛一直在，你能听懂吗？四个声音同时放出来就不叫阿弥陀佛，就叫杂音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因为有这种生灭的变化，所以能显一切法之用，所以能因为它无自性才有阿弥陀的意出来，所以转世成智，一切法无自性才能现出一切妙用出来。好，达尽无依，即是念体啊。好，了念本离，即是尽用啊，就是说了了的尽啊，没有另外一个啊，即是念体。我们的那个清净的空性在哪里？空性的空性在哪里？空性就在阿弥陀佛处啊。这个声音的阿弥陀佛，这个四个声音就是空性体啊，是不是？达尽无依，即是念体。了念本离，即是尽用啊。好，了这个念本来就是。因为它无所 无体，但它无体随因缘生，这才是尽之用啊！尽要用啊！空性在哪里？空性不能用啊！空性是一个概念啊，概念的空在哪里？在一切法处啊，这是知道吧？我在讲说智慧没有东西，当我的智慧我不再执着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不再执着一个食土的时候，任何食物都可以，我创造出很多的食物出来。像我不是啊，这样菜就这样煮，要我用另外的煮法我也没试过，可是会煮的人同样一样的素材可以煮出很多样，为什么？他不执着，所以不执着就妙用。不执着因为他知道这个菜没有固定做法，因为你的心是开放的，所以这个菜不会煮成一样，会煮出很多样。你看，了念本离，只是尽用啊。尽之用在哪里？尽之空性之用在一切缘起处。空，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即是尽用啊。是故非尽啊，外有念。空性在哪里？色空即是色，非尽外有念。好，哦，非境外有念，空就是色啊。能念一非非境外有念，然后能念一境，境跟念不是两个，因为念佛心跟念佛的那个弥陀之心不是两个，不是有另外一个念去念佛，能念之心即是佛。空性在哪里？不是有一个念心可以去念空，观此心本不可得，即是观空。不是有一心观另外空，是观此心本不可得，名之为观空。若境外有念，念即有所，所非境故啊。若是有心去观，有能念的凡夫心去念所念的弥陀，两个法。念即是有所，就是能所对立，有两边见，有所执着，所非尽故啊，已经有所执的就必就是有染污了。你 看，念到最后有个对象性，有个对象性就是你我性。好，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谁在念？我在念，可见不够清净啊。初学者无可厚非，老学者念到最后啊，总是把自己留个位置在念佛当中，你不是啰嗦吗？我常举那个例子啊，手杖啊，用肥皂啊，洗完了把杖去掉以后，还留个肥皂。好难得啊，这个肥皂非常好用，所以我洗手的时候把脏洗掉，肥皂要留着，因为它太难得了。对，但不是那个脏，这个脏不是，不只是不同意义，不还是脏。所以既然念佛念到最后，应该念我也舍，如果还有能所之念，灰烬也不是真正的很清净啊。好，我们稍微耽搁一点时间哈，我们把一次解决，啊，把这个结束啊。所以这个道理很深啊，如果一下听不懂，下次录着慢慢听，哈哈。啊，我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个观念有的时候念佛要领，心就可以知道放哪里。心若放对地方啊，要进步就快，要感应就快。嗯，啊，这个道理应用到其他地方也都相同啊。嗯，好，为念外有境。一样的道理，境外有念，我念外有境，就是把念跟境把它，就是把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的空性啊，把它分开。不是，会念外有境，能入诸念啊，啊，会念外有境啊，而那我入这个念，若念外有境，境即有二啊，二非境故啊，因为什么？一个东西要是有对立，怎么叫境呢？好，哦，好，哦，非念外有境，能入诸念以便寻求境。可是念外如果有境，这个境就变成我念是我清净，另外还有个境，就两个境。那一个境的话，一个法有对立，表示不圆满。为什么？两个清净却不同体，表示这个清净有没有周边？有没有圆满？没有，因为我什么都包，就是你没包，是不是？两个法表示什么？你我对立，而且有没有圆满？因为我的圆满中缺一角，因为我不包含你。有二境当然灰境了，有二有对立有能所，当然就会彻底一切境，就等同一位一切法平等，才名之为境啊。境的意思就是没有对立。啊，我们如果有还有好坏善恶，啊，我常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这一面镜子很脏，有污垢，有的人为了怕看到脏有油垢，干脆把它漆白漆。那这个白漆会比原来镜子里面的脏是好看一点。但有白有黑对立，毕竟也遮挡了镜子的染照的功能嘛。所以其实应该什么？非白非净，把它擦干净。如果你知道它黑，那你把它涂白。前面是被黑所遮，现在是被白所遮。其实应该是不黑不白皆舍。是不是？所以你们有两个法的话，就不一定究竟了。中空有诗云啊，心中有佛将心念，念到心空佛亦忘。为什么？念到最后心空佛亦忘。为什么？即此一心即是佛，即佛就是此心所成，即心佛不二，你起个什么分别啊？好，所以这个两忘的意思不是变白痴的两忘，是那种妄想分别的彼此对待之心舍离。所以这个两忘不是就突然都忘掉，不是，这个两忘的意思啊，所有颠倒分别的认知跟坚持都化解无意义了。所以我强调的舍下绝对不是勉强的割离，而是化解本不可取，名之为舍。如果有物让我取，然后来舍，你没有真舍，因为你心中有此法， 心中有此法，这个心中的影子才就是知了。心中若发觉这个东西是假，心中就无此法，既无此法，何来舍？连舍也不须舍，这才是假。念到心空佛亦妄啊！为什么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心不可得，佛不可得，所以无众生可度，无佛可成，但不妨碍我终日度众生来成就佛道。事实是如此啊。好，只有这是这个集这个论的作者他讲了，仅按色心念佛，念佛之实也；实相念佛，念佛之宗旨也。二者故不可偏废，至于参就属习二法，为人量用啊！啊，何以故？参就所以明无真心，属习所以对治分散。若以悟真心，既不分散，则二法可不用啊，不用故耳。就是说，我们先开始摄心是用一到一百，好，后头的数息是跟着呼吸来念，出入息来念佛，好，再过来是参就。他说，其实前面的专心那是要，后头的实相是一定的归去，止归住一定也要，这中间的应用啊，可有可无。为什么？看人需要啊，看人需要，这是作者的编辑者的想法了哈。这是何以故啊？参就所以明无真性，属习所以对治昏暗。若以悟真心啊，既不昏散啊，则二法可不用故而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参就真心，那参就真心其实就是入实相啊。如果你了解真心，当然你就不会散乱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看你，如果你能修实相，其实也不需要啊。但这是他的看法，但我的看法呢，都可以用。但实相念佛是一定归去的地方，因为这是法的根本。好，那怎么入实相？啊，怎么入实相就看人。我认为是这样。你如果因为属习跟那个其实都是在自混乱啊，好，因为它让你专注，所以有的人从属习来念佛，有的人从一用数来念佛，其实都是一个看你方便啊。有的人数不喜欢有属习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一到十这样一直来也可以，那就把它配合着呼吸加数字，这样就看你。然后完了以后，假如你在这个点上，因为实际上我在我的看法就是说，假如你这一点已经做到的话，其实自自然然会有一个现象出来，就是你越来你因为是这样啊，你心越来越安静，所以很多事情会看得越来越清楚，就像征兆会出来，征兆出来它用什么角度切入，这个就是问题，这就是你要有自见。但一般来讲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坐，坐久了以后，身心慢慢安定的时候，会产生什么现象？对自己的身心运作的现象越来越清楚，就是越来越认识自己。但认识自己又如何去解答它？这必须要有更细的角度。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举那个同样的例子，就是说，我现在如果像比如说我们是正在割草，有时候电话来我都听不到，为什么？那个割草机的声音比电话还大声。是不是？好，那我现在同样的情形，就是我心很乱的时候，我听不到车的声音、马达的声音。好，我现在静下来了。好，我静下来，我听到我的车的马达声音，但我听得到马达声音，比之前听不到的强了，对不对？但我听到，我也不知道马达出什么问题。为什么？我没有声乐技术啊。所以这叫做正知见。然后正知见加上定力，就能就听到，而且能知道原因。那我们现在如果没有正知见，透过定，有些现象会看得到，但不知道怎么去解答它。你会了解你有这些东西，但理由在哪里不清楚。那所以佛法会告诉你，你把这些现象抓出来，然后透过你的智慧去把它揣摩，开始知道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现象出来， 你会知道它是透过几个因缘，所以你会从其他因缘来建立，比如这个东西跑出来，那因为你的知识告诉我这个东西一定出来一定会看到哪些东西，就像说假如你心里有你的身体有哪些病，那一定会看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因为那个病不是单一因缘，假如你有这样的像病症出来，一定会在你身上的哪一部分找到关联，那这个身上的东西一旦找到关联，就会看到另外一个问题，有时候身体的病和一个接一个连着的这连接的关系。好，因为我了解佛法，所以当现象出来的时候，它会提供你几个角度去审查它，那越审查越细的时候，对真相越清楚，越真相越清楚，对它各一单一法的执着就越少。比如说这个事情是由十个条件所组成，所以你就不会只执着一个。对，当你不了解这个东西是十个条件所组成的时候，你就会执着一个，当你越看越细的时候就不会执着一个，因为你看到它有十个，你发现十个看到更多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因缘，而且十个都是在生灭，百个都在生灭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虽是如此，其实在变化，即是变化，有没有要固定执着它？不需要，因为固定执着它反而会伤害自己，所以我会随缘，都是从这里，这是从这里。所以你要用哪个法都可以，但前面我们讲过，不管用哪些法，要务实的求到底有没有在感应，不能迷迷糊糊的抓一个方法，但都不问他到底感不感应。我的感应不是见光见影的意思，而是那种身心有没有在训练，有没有在提升，有没有在进化。那你这个方法如果是受用，可以安住，可以让你进步，这个方法就是你的。所以修学方法可以一开始先多训练多尝试啊，本来有十个方法，试试有七个大概啊，怎么修都觉得很别扭，好，就剩下那三个，三个你再反复修，修到最后剩下两个，因为有一个好像跟不上那两个，那一个好像也不错啦，不过我觉得那两个还好，好，在这两个里面不断在揣摩，长时间到最后这一个，好，这一个一路就修到底，这他这个也很神圣的。好，这次的课就到此，那不晓得大家听的有没有用，不过总是接这个缘啊，有缘功不唐捐啊，看你受用多少，或者你说从这边的如果能改变的一些念佛修行的一些观念啊，其实有时候一个改变啊，就产生了未来很长远的影响啊。如果我们现在虽然放不下，但已经知道有些修行为了要成就必须有哪些准备，心情应该哪些建立，你心里有个底，然后开始有一天你开始一天一天的往这边去练，到最后终于能完成，那这个一作用不就是从现在建立观念开始吗？那观念一没有，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，时间再过它也没在进步，等因缘现前发觉来不及准备，这时候就会觉得后悔啊，后悔莫及啊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个课就到此，请回答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